Bruce Waltke 博士，诗篇第28讲。 Copyright 2024布鲁斯·沃尔特克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在教导诗篇。这是第28节诗篇的编辑。在讨论理解诗篇的不同方法时，我们研究了诗篇和皇家诗篇的历史背景。我们研究了不同形式的诗篇。在最后一个小时，我们研究了在诗篇编辑中发挥作用的智慧诗篇。这将会变得更加清晰。我们以末世论弥赛亚的方式看待诗篇。在本次讲座中，我们将研究诗篇的编辑，了解这本书如何整体组合在一起。现在我们已经考虑了各个部分，那么让我们从祈祷开始。天父，我们祈求您赐予我们学习和理解的恩典。我们请求您提供我们需要的力量和能量。我们期待您。我们奉基督的名依赖你。阿门。在本次讲座中，我将首先简要讨论诗篇的标题，然后我将讨论诗篇的收集和整理过程，直到它们最终被纳入正典。最后，我想在第344页，我将讨论这些书放在一起的方式的意义。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诗篇实际上有五卷书，它被分为五本书，但从整体来看，希伯来圣经中并没有这本书的书名。通常圣经的书卷都在摩西五经中，他们以第一个单词命名。因此创世纪希伯来语中的第一个词是 Bereshit， 这就是名字。在出埃及记中有 Elei Shemet， 意思是名字。因此出埃及记的标题就被取了。第二个词是谢莫特。利未记的第一个词是 Vaikro， 主的称呼。这就是利未记。在诗篇第四篇中第一节提到，那是在旷野巴米德巴尔，这成为标题。数字以 Devarim 开头，吉的一词。但在诗篇中情况并非如此。我必须说，对于先知来说，他们是以先知的名字命名的。所以他是以赛亚、以西结或耶利米的名字命名的。但在希伯来圣经本身中并没有这个名字。诗篇72篇中可能提到了该书的早期阶段。其中说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祷告结束了，可能有一个更早的集合称为大卫的祈祷，但这似乎是本书早期阶段的蛋壳。如果你愿意的话，蛋壳，如果你愿意的话。这本书在犹太文学和拉比文学中的标题是 Sefer Tehillim。 Sefer 的意思是书， Tehillim 的意思是赞美，有时它会简单的缩写为 Tehillim 或构造形式 Tehillim， 意思是赞美之书。因此它的名字似乎来自于这本书的内容，因为正如我们所说，几乎所有的诗篇都有赞美。唯一没有这样的赞美部分的是诗篇88篇。诗篇88篇被称为诗篇中的害群之马。我必须说，有一段时间我对以下事实感到困扰，有一首诗篇没有真正的赞美部分，尽管它确实提到了神在以色列历史上的工作。只是简单参考一下。直到有一次我很累很灰心，连祷告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意识到至少诗篇有祈祷的能量，而且它本身就是救赎。我对此很感激。但是诗篇，整首诗篇都是赞美，有感恩的赞美之歌。我说过，即使是哀歌也是用赞美来表达的。所以这本书被称为赞美之书是非常合适的。在七十诗一本中，我认为它被称为赞美诗。诗篇这个标题实际上源自七十诗一本的主要抄本之一，即梵蒂冈抄本 Codex Vaticanus， 简称 Codex B。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50年至400年之间。它的标题是诗篇，这是诗篇标题的音译或翻译。例如大卫诗篇，希伯来语单词是 Mizmor， 这被翻译成诗篇。在梵蒂冈法典中，这就是诗篇 Salmon。在大约公元400年的亚历山大手抄本中，它被称为 Psalterion。 由此我们开发了诗篇这个名字。因此有时由于希腊的影响，它被称为诗篇，其他时候它可以被称为诗篇。杰罗姆翻译它时将其称为 Levi Salmorum， 即诗篇。它显然是从希腊语 Salmo 一词中汲取这一点的。所以无论如何它被称为诗篇。从技术上讲，用英语来说，它是通过希腊语和拉丁文，而在英语中它被称为诗篇。严格来说，正如我们所见，诗篇或米兹莫尔意味着一首用弦乐器伴奏的歌曲。 但是由于书中赞美的语气如此强烈，以至于诗篇现在表示一首用弦乐器唱的歌曲，所以赞美的语气如此强烈，以至于诗篇意味着一首赞美之歌。这样你就了解了书名的背景。所以我谈到了希伯来语的头衔拉比，以及后来的希伯来文献，在希腊圣经梵蒂冈抄本中它被称为 Salmon， 在亚历山大抄本中它被称为 Psalterium， 在英语中称为 Psalter， 杰罗姆在拉丁语中将其称为 Leva Salmorum， 或简称为 Salmon。 因此它应该表示一首在乐器伴奏下演唱的歌曲，但它意味着一首神圣的歌曲或赞美诗。所以最后一讲我们就介绍了这一点，我用了我们一直在研究的这本书的书名。我们要讲的第二步是这本书是如何汇集到一起的，收集的过程。有人说得好，你可以把它的收藏想象成雨滴发展成泉水和小溪的方式，它们进入小溪，然后进入小河，进入大河，最后进入大海。所以我们将从这些单独的诗篇开始，然后将它们收集起来，然后收集成书，直到最终我们有了正点。因此我们将研究这个过程，并研究这本书的编写阶段。当然第一阶段是单独的歌曲或单独的诗篇，正如我们注意到的，有些实际上是为圣殿创作的，即赞美诗。这些赞美诗可能是为寺庙创作的，感恩赞美的歌曲伴随着总的牺牲，所以你有赞美的话语，也有赞美的牺牲。这些原本是为圣殿而写的，但大卫的哀歌似乎是在各种经历中远离圣殿而写的，尤其是当他在旷野与扫罗较量时，尤其是诗篇的七首。所以他们并没有特别关注这座寺庙，但因为他是一个如此有魅力的人物，而且他写过，显然有人写下了他写的这些诗。这导致了所有诗篇的第二阶段，他们被移交给首席音乐家。因此即使是哀歌也被交给首席音乐家。因此首席音乐家为了民主化而采用了他。他们可能单独提到了大卫，也提到了国王，但他们也变得民主化，以便所有人都可以在圣殿里唱诗篇，或者至少祭司可以在圣殿里唱诗篇，或者国王可以唱圣歌在圣殿里唱诗篇。也许正如我们所说，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对歌的。所以你让牧师唱歌，你让人们唱歌，你让国王唱歌，并且可能有一个牧师或先知代表上帝，并在诗篇中发出上帝的声音。所以第一阶段是为圣殿或远离圣殿的个人诗篇及哀歌，然后是第二阶段，他们现在被寺庙采用和使用。第337页顶部的其他细节，我在其中谈论了一些库姆兰卷轴，对于诗篇的介绍来说有点太详细了，我要跳过这个。第三阶段是现在这些好像，第三阶段好像是他们被集中起来。在本节中我想讨论他们被收集成什么样的组，所以我谈论他们是如何按作者或流派收集的，然后诗篇中的困难之一被称为以罗西主义诗篇。他们似乎是根据埃洛西姆这个名字以某种方式收集的，我将详细介绍这一点，还有其他技术及主题分组和其他分组技术。我研究了一些其他技术，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杰拉德·威尔逊 Gerard Wilson 的耶鲁大学博士论文，该论文是关于布雷维特·查尔斯 Brobet Childs 撰写的，他负责编辑诗篇。您的参考书目中有该参考文献。第四阶段是收集，然后我们把它们分成几组，似乎几乎是最后一个阶段，它们被分成五组，五本书，正如我所说的。我们会看看这个。最后我们有正典本身，马索拉，它实际上成为旧约正典和圣经正典中的书本本身。好吧，让我们更详细的看看这一点，因为我们看看他们是如何在第三阶段聚集在一起的。威尔逊指出，从楔形文字的相似性来看，收集过程早在公元前2334年至2279年就发生了，甚至早于基督。因此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证据表明，这种分组发生在诗篇形成历史的早期。对他们进行分组的一种方式是按作者身份。编年史提到了两位作者，他谈到大卫和亚萨，他们是诗篇的两位主要作者。很有意思，他说在那里他谈到了他们如何在大卫和亚萨的手下。那么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在大卫和亚萨的手中意味着什么？也许他指的是 Chironomy 你用手指挥音乐，所以你会有手势告诉你应该如何唱。这就是他在大卫和亚萨手下表达的方式。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大部分诗篇都是大卫写的。在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第三篇到第41篇的介绍之后，你就已经读完了整本书。该诗集中有两首匿名诗篇，他们分别是10岁和33岁。诗篇10并不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因为它实际上最初是诗篇9的一部分。最初诗篇9和10是一首诗篇。诗篇33的问题有点多，因为它是一首孤儿诗篇，没有注明作者身份。大卫的诗篇也出现在第二卷第51至65章中，再次在第68章到第70章，然后在第72章第二卷的结尾，这是所罗门写的。然而这首诗篇似乎已经与大卫的诗集一起流行起来了。这就是我们最后的社论通知，耶西之子大卫的祈祷结束了。在第三卷和第四卷中，我们有更多大卫的诗篇。我在角注477中记录了这一点。但换句话来说，这里重要的一点是，收集诗篇的一种方式是按作者身份。主要藏品之一是那些属于大卫或大卫的藏品。还有另一件藏品属于科拉赫的儿子们。这可以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找到。因此，在本书的开篇第二卷中，诗篇第42篇和第43篇，正如我所说，最初是一首诗篇，而诗篇第42篇、第43篇到第49篇是科拉的儿子们写的。当我们谈论埃洛西诗篇时，我们会回到这一点。另外，在第三卷中，科拉的儿子们写的诗篇是诗篇84、85、87和88。亚萨的诗篇是诗篇50、73到83。诗篇中最古老的诗篇是诗篇90，由摩西神的人。因此收集材料的一种方法是通过作者，他们也是按其流派收集的。所以有些诗集是由摩尔女士整理的。我给你那些较小的集合，3到6个、19到24个等等。我们已经看过诗篇第56篇到第60篇中的 Miktam， 然后有些被称为 Muscale， 表示谨慎或熟练。正是其中一些上标，我们不知道到底如何翻译它们。但这里有 Muscale 42、43至46、52至55的收藏。但这些是看似在作者收藏中的较小收藏。第三组颇有问题的是所谓的 Elohistic Psalter。Elohistic 诗篇从诗篇42篇延伸到83篇。它被称为 Elohistic 诗篇，因为在这42篇诗篇之外的其他诗篇中，上帝的主要名称是他的名字，用于指代以色列的上帝，即耶和华或我 AM， 或通常用大写字母翻译为耶和华。这是提及神的主要方式。他是以色列的神。因此正如马杜克是巴比伦的个人神一样，耶和华也是以色列的个人神，因为他建立了这个国家。他以国家为家。他成为他们的父亲，他们成为他的儿子。另一个形象是他成为他们的丈夫，他们成为他的新娘。因此你对以色列与他们守约的神，我的名字是自有拥有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形象，以及我们在另一堂课中讨论过的名字的意义。但在 Elohistic Psalter 中，主要的名字是 Elohim， 这是指上帝的超越性，它仅指上帝，是整体的独一上帝。所以你可以称呼你的母亲，你可以称呼她为母亲，没有别的，或者你可以用你母亲的名字。因此以同样的方式，你可以将上帝称为上帝，因为他是谁的本质，或者你可以使用他的名字耶和华，他是永恒的，并通过他与以色列的关系使自己为人所知。这里我给你诗篇第一篇到41篇的统计数据，记住埃洛西诗篇是第42篇到83篇。在诗篇一篇到41篇和84篇到150篇中，上帝在他与以色列的关系中的个人名字是耶和华，意思是我是，出现584次。但在以罗星诗篇中，他的名字出现了。在那些诗篇中，我是这个名字出现了584次，而埃洛西姆这个名字，简称上帝，出现了94次。但在以罗星诗篇中，我是这个名字出现了45次，而埃洛西姆这个名字出现了210次。所以你的神名有一个非常独特的集中或变化。此外备用名称的使用大多发生在并行中。换句话说， 与耶和华相似的是埃洛希姆 Elohim。在这些以罗星诗篇之外的其他书籍中，耶和华通常位于 A 诗句组中，而伊罗星则位于 B 诗篇组中。但在 Elohistic Psalter 中， Elohim 位于 A 诗句组，而 Yahweh 位于 B 诗句组。所以这42本书的演员阵容非常独特。事实上，在以罗西诗篇之外和以罗西诗篇之内都有对关诗篇。这是图解说明的。我给你诗篇14篇和诗篇53篇。你可以看到在诗篇53篇中如何使用 Elohim 而不是主或耶和华。这是诗篇，是大卫写的。愚昧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是腐败的。他们的行为是卑鄙的。没有一个人是行善的。我想你可能从罗马书第三章中认识到了这一点。保罗在这里使用这首诗来表明，所有得罪人中没有一个是行善的。因此他通过诗篇来教导教义。请注意这里如何指上帝。他用诗篇，这是诗篇14篇，主就是耶和华从天上垂顾全人类，要看有明白的人有没有，有寻求神的人没有。请注意主如何在 A 节中，神如何在 B 节中。所有人都转身离去。一切都变得腐败了。没有一个行善的人，甚至没有一个。难道这些恶人都什么都不知道吗？他们像吃面包一样吞噬我的人民。他们从不呼求主的名。但他们却因上帝与义人同在而充满恐惧。你们这些作恶者挫败穷人的计划，但请注意正确的名称，耶和华是他们的避难所。当主恢复他的百姓的堡垒时，对以色列的所有拯救都会从锡安而来。愿雅各欢喜，愿以色列欢喜。现在这是 Elohistic Psalter 中的诗篇。愚人心里说，现在大卫是男性了。愚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是腐败的，他们的行为是卑鄙的。没有一个人是行善的。请注意，诗篇第14篇说，主从天上俯视。这里我们读到，神从天上俯视全人类，看有明白的人有没有，有寻求神的人有没有。所有人都转身离开了。一切都变得腐败了。没有一个行善的人，甚至没有一个。难道这些恶人都什么都不知道吗？他们像吃面包一样吞噬我的人民。他们从不呼求神。而诗篇第14篇说，他们从不呼求主。但在那里，他们被恐惧所淹没，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上帝驱散了那些攻击你的人的骨头。你让他们蒙羞，因为神藐视他们。当神恢复他子民的命运时，对以色列的所有拯救都将从锡安而来。请注意，在诗篇14篇第7节中，当主复兴他的子民时，对以色列的所有救恩都会从锡安出来。但愿雅各欢喜，愿以色列欢喜。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清楚的。名字有一个非常有意识的变化，从以色列的个人名字到上帝的更抽象的通用术语，上帝是万物的超越创造者。我假设在 Wellhausen， 这都是像 Jabdi 这样的一东西。不，不，这与那个没有任何关系。不，这并不是因为摩西五经 J、E 和 D 只出现在摩西五经中，或者像冯拉德 Von Red 这样的人，他包括了六经。他把约书亚也包括在其中。所以，不，这与那没有关系。现在，当我们看这本埃洛西诗篇时，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大卫的核心，从51到72，周围有两个利未记。首先，正如我们所说，由可拉的儿子们创作，即第42章到第49章。然后是亚萨的亚萨诗篇，从第73章到第83章。所以，它似乎是围绕着大卫的核心，两侧的两个利未唱诗班。但我们感兴趣的是，诗篇共有42篇，并且从第42篇开始。那么，数字42代表什么？为什么我们有，他们从诗篇42篇开始，我们有42篇诗篇？数字具有象征意义。据我所知，并且我同意其他人的观点，数字42指的是过早的判断。例如，为什么提到当以丽莎把熊叫到孩子们身上时，伯特利的男孩们嘲笑他，有42个男孩被杀。42了。当耶户杀死前往撒玛利亚的犹大人时，他杀死了42名犹大人。因此42这个数字在古代近东诗歌集中占有显着的地位。这本诗集共有42篇诗篇。 他从诗篇42开始，在旧约的其他地方，数字42用于审判或过早死亡的上下文中。例如，在士师记 12.6 中，耶夫他在约旦河渡口向以法莲人复仇，其中有42000名以法莲人。但他们再次被以42这个数字处死。我已经在 2 Kings 2.24 中提到过孩子们。然后是列王记下 10.14 中亚哈谢的亲戚。这可能与启示录中的场景有一定关系，受统治了42个月，然后被毁灭，之后是7年的中间。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可以证明42是一个不成熟的判断。那为什么会有这个42呢？我认为可能对伯内特来说，人们对圣殿被毁感到悲叹是正确的，他可能反映了这一点。他说要哀悼587年圣殿的毁灭。然后在立位语料库中，在这个埃洛西主义语料库中，不仅有哀歌的诗篇，而且还表达了对超越他的更新的希望。两本政治诗集都以哀悼开头，要么是离开圣殿，诗篇42，你为什么对我的灵魂感到沮丧？我们看了那首诗篇。他离开圣殿，或者找不到神的旨意，或者离开圣殿，或者没有得到神的恩惠，正如我们在诗篇73篇中看到的那样。诗篇73开始了诗篇的第三卷。所以第二本书的第一首诗篇是关于圣殿的缺席。第三卷诗篇73篇的第一首诗篇73篇向以色列展示了神。但对我来说，当我看到恶人的繁荣时，我的脚几乎滑倒了。我一整天都在受苦。在这两种情况下，随之而来的是集体对失败的哀叹。我们查看了诗篇44篇，例如我们将屠杀和圣殿的破坏视为羊，他们拿着斧头进来将其砍倒并摧毁。这是诗篇74篇。亚萨集及73至83篇包含其他共同的哀歌。我不确定这里发生了什么，我认为应该是第79篇、第80篇和第83篇。诗篇第83篇以恳求上帝对付国家敌人并维护上帝包罗万象的主权为结尾。这是我从 Joel Barnett 的研究 Elohim 的42首歌曲。2006年 JSOT 中 Elohistic Psalter 塑造的组织原则中取出的。再次查看第310页的 Elohistic Psalter， 我们在这里注意到还有西安之歌带来希望。因此在这场毁灭之中，在同一集里我们有西安之歌，它给死亡中的人们带来希望。因此有人建议诗篇84至89篇不是埃洛西诗篇的一部分，而是第三卷的一部分。它们实际上是它的附录。正是在该集里，我们找到了诗篇中最黑暗的诗篇，即诗篇88篇。在诗篇第89篇中，我们看到大卫家的失败，因为他给了大卫立约，但正如诗篇作者所表达的那样，大卫的王冠正在尘土中滚动。所以大卫之约的失败在诗篇第89篇中是最令人痛心的，但也有西安之歌，如诗篇第84篇和第87篇。所以它似乎是死亡和希望的混合体。这似乎是圣殿被毁、公共哀悼、恶人繁荣、我被流放、军队失败，所有这些诗篇的混合体。但与此同时，我们将这些西安之歌混入其中，以便他们必须恢复西安是上帝之城，并且它将被恢复的希望。正如你所看到的，埃洛西诗篇有些问题。根据我的判断，这是最好的理解。多年来，当我教诗篇时，我只是说我不明白它。但我想我开始同意伯内特的这项研究，它可能正在反映这一点。有很多黑暗的诗篇，包括圣殿被毁和74、79等等。但与此同时，我们有西安之歌带来希望。这是我目前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了。最后我想说，死亡与生命的结合给耶路撒冷和圣殿毁灭后带来了末世弥赛亚的希望。所以我认为这就是这本书的功能。我读过一些小先知书，似乎即使是那些真正强调审判的人也总是抱有希望。这是一种圣经模式，不是吗？你永远不会只谈论判断，因为判断结束时总会有希望。这是正确的。确实如此，所有预言材料都是如此。例如我更熟悉的弥迦书。这就是我所想的。赦免。这就是我想到的。好的。在弥迦书中你得到了这一系列的审判神谕。实际上我看到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到第二章，让我们看看，好吧，实际上是第一章到第二章。 他从英雄以色列开始，你有一系列的指控和判断。然后你在第十二章末尾就有了唯一的希望，主将冲出锡安，你也有余民。然后你会看到第二个、第三章，英雄以色列。我们得到了三个针对领导层的神谕，针对祭司的统治者，针对先知的神谕，以及最后对耶路撒冷的毁灭。但是然后你会得到四个和五个，其中充满了将要恢复的残余，他们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但你们伯利恒，虽然你们在成千上万的犹大人中是微不足道的，但你们将从你们中为我而出来，一位将成为以色列的统治者，从远古，从永恒。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第三部分，第六章、第七章到第八章。一切都是指责和判断，但最终以一首复合的胜利之歌结束。完全正确。这是同一件事。我的意思是，这也是一种简洁的讲道模式。但即使你讲的是一段审判性的经文，也需要表达希望。正确的。是的。因为如果没有救恩，诗篇作者会说，谁能站得住，谁能忍受。如果这一切都只是判断，你就把手扔出去。好吧，就是这样。我们没有希望了。正确的。是的。这非常非常好。另一种分组方式。所以我讨论过按作者分组，按流派分组，按使用耶洛因 Elohim 与耶和华 Yahweh 对比分组。另一种是按主题分组。希伯来语中有一种方式，闪米特人认为他们将材料放在一起是有些同质的。我认为您对我们的字母表中同质材料的分组有了一些了解，例如我们的英语字母表实际上是基于闪米特字母表的。例如我们将有 HIJ。海吉克。我这个词来自希伯来语 Yod。K 这个词来自希伯来语 Kaf。Yod, 通过希腊字母演变为我们的 I, 指的是手。在希伯来语中它指的是从肘部到指尖。这就是 I。K 是希伯来语单词 Kaf。那是指手掌，两者放在一起。例如当你看到 M 和 N 时，M 来自希伯来语单词，希伯来语单词是 Mayim, 意思是水。然后修女的意思是鱼。Q 和 R, Q 来自希伯来语 Kof, 意思是头发所在的后脑勺。R 来自 Rash, 指的是头部的前面。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思想的组合。而且似乎是拉比们收集的材料。诗篇的收藏家们也在以某种方式将同质的材料放在一起。例如你可以在诗篇第三篇到第六篇中看到晨祷和晚祷的交替。所以我们看了诗篇第三篇，我早上就醒了。诗篇四，我晚上睡觉。诗篇第四篇，他像哨兵一样等待上帝在早晨伸张正义。诗篇第六篇，他夜里泪流满面。所以你早上、晚上、早上、晚上都去。也许他是为晨祭和晚祭而准备的。这纯粹是猜测。但同样，这是一种对材料进行分组的方式。因此通过主题，您不仅指所教内容的含义方面的主题，还指隐喻、共享隐喻、图像。是的。我使用它非常广泛。是的。好的。是的。请注意诗篇第七篇、第八篇和第九篇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你可能想转向那里。诗篇第八篇我们看到，主啊，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尊贵。但看看他前面的诗篇和后面的诗篇。这是诗篇第七篇的结尾。我们在诗篇 7.17 中读到，我要因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我要歌颂至高耶和华的名。这是第七篇的最后一节。诗篇第八篇开始，主啊，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尊贵。然后这是一个包容性，并在第八节末尾重复，主啊，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威严。这引导我们进入诗篇第九篇。主啊，我要全心全意地感谢你。我将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事迹。我会为你感到高兴和高兴。我会歌颂你的名字，至高者啊，这与 7.17 非常相似。所以这些似乎都是将材料汇集在一起的方式。我们已经看过诗篇93至99篇，他们被称为登基诗篇，因为他们提到神的统治和他建立创造界的胜利。他们还谈到他的到来和审判。还有其他方式和技术可以将他们组合在一起。 它们在芯片中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病质及相同的结局。所以诗篇103和诗篇104就是它如何开始的开始。因此诗篇103和104都以相同的短语开始和结束，例如祝福主或祝福我是我的灵魂。正如我在这里所说的，通过其他技术的另一种方式是独特的标题。其中著名的诗集之一是上升之歌，诗篇120-134篇，因为他们都以 omnot 开头，意思是上升。关于这意味着什么存在一些争论，但普遍的共识是他们是为朝圣而写的。当你去耶路撒冷朝圣时，以色列每年去那里3次。他们还通过流行与连接在一起。我们已经看到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诗篇三和四篇被放在一起，因为我提到诗篇一以祝福开始，诗篇二以祝福结束。在诗篇第一篇中，你沉思托拉。诗篇第二篇提到了律例。诗篇第一篇提到默想，二章一节提到祷告等等。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点。诗篇第三篇和第四篇放在一起，因为在3:6和4:8中，他们都说，我躺下，我睡着了。因此这些流行语、短语或单词似乎被称为串联，串联是对材料进行分组的另一种方式。另一组是哈利路亚诗篇。我在这里给你分组。哈利路亚诗篇有四组，所有组都标志着诗篇部分的结束。所以第二册以104和 1.06 结束，我的意思是，对不起，第四册。诗篇146-150为第五册结束。有些人会争辩说，有一个单元以117结尾，还有一个单元，在上行诗篇120-134篇之后，就有了135篇。好吧，无论如何，所以我们正在讨论诗篇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我们说第一阶段是为圣殿或远离圣殿的个人诗篇，但我认为最终他们几乎立即全部交给了音乐总监。他们都是为了圣殿，似乎利未家族像亚萨这样的不同家族，好吧，那不是利未，他是利未的后裔，而是可拉人等等。他们是一个独特的乐队，他们是将这些材料融合在一起的歌手。他们按照我建议的方式对其进行分组，这与他们的编写方式无关。我的意思是，他们写信并不是为了将他们放在一起，写出来的都是这样的。是的，我认为这与箴言非常相似，他们都是单独的，但他们是通过某种形式的关联聚集在一起的。我认为当我们真正看到这些关联时，这些关联会赋予更丰富的含义。因此即使当我谈到埃洛西诗篇时，我也是在暗示它有更深刻更丰富的含义，与毁灭和超越它的希望有关。哈利路亚诗篇随后指出了各部分的结论。我正在谈论这一点，以及豁达我将给予感激的赞美。所以哈利路亚用于结束语，或者感谢主 Hoda 或者赞美主，他们用于引入段。好吧，无论如何，所以我谈论诗篇是如何从个别诗篇组合在一起，然后将它们交给圣殿，并由负责圣殿唱诗的利未祭司收集的。第四阶段是将诗篇收集成五本书。这五卷书的第一卷是第一卷，诗篇 1-41 篇。第二本书是诗篇42-72篇。第三本书是诗篇73-89。第四卷是诗篇90-106，第五卷是107-150。有五本书安排的证据是，这些以赞美诗结尾的诗篇似乎结束了这本书，但它们不是样板。每首赞美诗都是不同的。所以你可能想看一下第一卷末尾的赞美诗，即诗篇41。我们在赞美诗中读到，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亘古到永远。我想牧师们是这么说的。人们回应说，阿门阿门，这意味着真实真实，坚定坚定。最后愿赞美归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亘古到永远。我认为回应是阿门阿门。然后诗篇第72篇结尾处也有类似的赞美诗。在这里我们读到，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唯有他行奇妙的事。愿颂赞归于他荣耀的名，直到永远。愿全地充满他的荣耀。我认为人们会用阿门和阿门来回应。看看第三卷的最后一篇诗篇，即诗篇第89篇和第52节，我们读到，愿赞美归于耶和华直到永远。人们回应说， 阿门，阿门。最后，第四卷以诗篇106篇和诗篇48节结束，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亘古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门。很明显，人们正在回应最后的赞美诗和可能由牧师唱的赞美诗，因此这些赞美诗可能是诗篇的原始部分。他们被选来是因为他们的赞美诗被选为诗篇各卷的总结。现在第五卷没有那种赞美诗，因为最后五首诗篇只是纯粹的赞美主，第146至150篇。所以几乎所有这些诗篇都是赞美诗和赞美上帝。拉比们认出他们有五本书。所以我们读到，我从布罗迪关于米德拉什和诗篇的著作中摘录了这一点。正如摩西将五卷律法书赐给以色列人一样，大卫也将五卷诗篇赐给以色列人。因此这些书以他们的第一个单词命名。所以第一卷的标题是有福的人。第二本书的标题是献给马斯基尔的领袖。第三卷称为亚萨的诗篇。第四卷摩西的祷告。第五卷让主的救赎者如此说。这是很旧的了。不仅在拉比文学中，而且在库姆兰的一首诗篇中，我们实际上都保留了这一赞美诗。五本书的另一个迹象，不仅是我们有这些赞美诗，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作者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在引言之后的第一本书中，作者是大卫，这几乎贯穿了整个第一本书。第二本书以诗篇42篇开始，由可拉的儿子们撰写，或属于可拉的儿子们。第三本书是亚萨写的。第四本书是摩西写的。第五本书似乎是一个更加人为的划分。诗篇107篇并没有指定作者。我认为这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已经足够了，我们可以看到有五本书是诗篇以及它的一些证据。因此他们认识到大卫与摩西的关系。正如我所说，摩西基本上赋予了崇拜仪式，大卫将其转化为歌剧。因此他们在文献中，在拉比文献中看到了摩西五书和大卫五书之间的关系。你知道有一些关于马太福音分成五部分的讨论。换句话说，这个五重模式在正典中还有其他地方吗？我认为 Maglot 中有五本书。我认为这是对的，但我必须这样做，我很确定这是对的。这就是我的想法。所以换句话说，在马太福音中，这可能只是一种模式，因为他是犹太人，他习惯于看到大块的五个。好的。是的。在旧约中可能是与 Maglot 相关。你会有摩西五经。你可能有诗篇的五卷书，你可能有五卷麦加洛特，这可能是影响他的模式。在我看来，从这些角度思考似乎是合理的。如果你拿五本书中的每一本书来比较希伯来语词汇和书籍的节奏，诸如此类的事情，你能说出哪些是来自哪本书吗？他们使用不同的词汇吗？他们写书时是否使用了不同的节奏？不，我还没有看到有人尝试这样做。有些人试图将五卷书像第一卷一样与创世纪放在一起，但这行不通。不，当我讨论希伯来诗歌时，你可以看到我是从各地汲取灵感的。现在诗歌与圣经诗歌以及几个世纪后创作的库姆兰诗歌之间存在着对比。那首诗是有区别的。但在诗篇本身中你看不到这一点。而且大卫的材料都是第一卷，就是大卫。正如我所说， Elohistic 诗篇，这本 Elohistic 诗篇从42篇到83篇，那42篇诗篇。对我来说有趣的是，第三卷是从中间开始的。这对我来说，这表明分成五卷的时间晚于埃洛西诗篇的形成，因为它现在分为两卷。因此以罗西斯诗篇位于第二卷和第三卷中。因此第二卷中有大卫诗篇。我们是否不是，我不记得了。不，我们在第三卷或第四卷中没有任何大卫的诗篇，但在第五卷中有几篇大卫的诗篇。这本书很奇怪，因为我们已经有耶西的儿子大卫的诗篇结束了，这反映了诗篇形成的早期阶段。第一卷和第三卷以及第四卷和第五卷之间存在对比。似乎第一卷和第三卷的形成早于第四卷和第五卷。我试图将它们放在一起以及它们的不同之处，但我认为我不想进一步发展它。在我看来，这些材料按时间顺序发展，第一本书全部由大卫撰写，可能是早期的收藏。但我不想再进一步了。 这对我来说有点太投机了。第五阶段，然后我们看个别的诗篇。我们看到他们都被交给了寺庙。我们看到负责唱诗篇的立位人根据流派、作者和其他收集材料的技术来收集他们。然后我们看第四阶段，这五本书和最后一个阶段是经典本身。现在在学术课程中，我至少应该提到库姆兰的正典，尤其是一个卷轴称为 11Q 诗篇。这意味着它来自第11号洞穴。这是第11号洞穴中的第一卷诗篇。它比马索拉文本多了八首诗篇。库姆兰卷轴的排列方式有些不同。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库姆兰社区是否有与马索拉文本中保存的不同的正典。对此你有两种看法。也就是说 Patrick Skahan， 这是 Shemaihu Talman， 罗马天主教徒和犹太学者。他们认为库姆兰卷轴实际上是一种礼拜仪式。它并不是真的想成为圣经。它是为礼拜仪式使用而创作的，但它从未被真正视为圣经。其他人如彼得、弗林特和詹姆斯、桑德斯认为库姆兰实际上有不同的标准。我认为证据支持他们的解释，因为其他库姆兰卷轴也有一些变化，并且怀疑他们是否都是礼仪性的。可能是这样，但人们通常认为他们可能是规范的。但你必须记住，库姆兰无论如何都有点反常。它是犹太教中一个独特的宗教教派，并不代表圣殿犹太教和拉比犹太教。所以他们的设定可能略有不同。我在那里给了你数据，并给了你一个脚注。但我认为对于诗篇的介绍，我们需要做的就这么多了。我现在来到第344页，这应该是罗马数字3，塑造经典的意义。德里奇说，这一系列作品给人一种井然有序的印象。也就是说，终于有一个编辑把整个事情整合到一起了。证明这一点的证据就是他以这两篇介绍性诗篇开始的方式，诗篇第一和第二篇是介绍，最后五篇诗篇都是赞美。似乎有一位编辑对其进行了介绍和结论，并可能将其安排为我们最终以最终形式呈现的形式。然后发生的事情是，我们现在有一本书，最初的诗篇是国王和人民对上帝说的话。但现在他们在这本书中，在圣经正典中对上帝所说的话，作为上帝的话返回给信仰团体。因此在诗篇中他们庆祝神的大能作为，但在赞美诗中他们庆祝神的大能话语。他们用这些话来赞美上帝。因此神父编辑们将圣殿礼拜仪式中使用的诗篇转变为犹太教堂中的反思冥想。所以最终的形式可能是在犹太教堂里进行冥想。换句话说，当我们在讲道中使用诗篇时，我们与最终编辑的目的完全一致。他希望我们反思并可能传讲上帝的全部话语。据珍妮说，人们的阿们不再回应上帝的作为，而是回应上帝冗长而有力的话语。现在有趣的是，诗篇的编辑似乎主要集中在国王身上。这是证明这一点的证据。我们谈到了诗篇1和2的介绍。诗篇1可以指这本书的老师，但我认为他指的是，当他说他日夜冥想托拉时，我认为他指的是马赛克托拉。但作为引言的一部分的诗篇2是国王的加冕仪式。我们被介绍给国王。从那时起，除了诗篇33篇以外，他们都是大卫写的。虽然诗篇33篇是一个反常现象，但他们都是大卫写的。我们听到国王在祈祷。诗篇第2篇，他们说，我儿，你求我，我就把列国赐给你为业。天涯海角都是你的财产。他将其延伸到一个普遍的王国。从那里开始，我们听到国王在祈祷，祈求上帝战胜列国。那将是第一本书。第二卷以耶西儿子大卫的祷告结束。有趣的是，这首诗篇本身是所罗门写的，但它似乎包含在大卫的祈祷中。我认为这与约伯记非常相似，我们被告知约伯的话已经结束，但约伯的话还包括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的话。但约伯是主要的发言人。本材料中的主要祷告将是大卫，因为我们有大卫的核心，即使在第二本书中也是如此。所以你可以看到进步，因为诗篇2是加冕仪式，问我，我的儿子。请注意诗篇72篇中发生的事情，他现在如何将其扩展到国王的普遍统治，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是普遍的。我们读诗篇72篇，神啊，求你以公义赐给君王。 看看他是如何从国王开始的。以诗篇第二篇开始，大卫的祷告结束，神啊，求你以公义赐给君王，以公义赐给王的儿子。愿他按公义审判你的百姓，按正义审判你的困苦人。愿山为民带来繁荣，山为正义之国。愿他保护人民中的苦难者，拯救贫困者的孩子。愿他粉碎压迫者。愿他如太阳般长久，如月亮般长久，世世代代。愿他像雨水落在呻吟的田野上，像阵雨浇灌大地。在他的日子里，愿正义昌盛，繁荣昌盛，直到月亮消失。所以他在时间上谈论了他的普遍统治，现在他转向了他在太空中的普遍统治。愿他统治从这海到那海，从河流到天涯海角。愿沙漠部落在他面前鞠躬，愿他的敌人舔舐尘土。愿与他同在的他施诸王、天涯海角、西班牙和远方的海岸向他进贡。愿十八王和西八王向他献上礼物。愿诸王臣服于他，万国侍奉他。因此他首先邀请国王祈祷。我们看到国王正在祈祷。最后向国王祈祷，希望他能建立一个永恒的、时间上和空间上普遍的王国。所以通常情况下你会得到升级。因此在第一本书中，大卫几乎总是陷入困境，但他总是在最后取得胜利并誓言赞美。当我们进入大部分诗篇时，我们已经带着判断和希望谈论了埃洛希主义诗篇。但大卫的哀叹通常总是从哀叹或抱怨到最后的赞美。现在当我们进入第三卷时，我们进入了诗篇中最黑暗的一卷。这是一开始就表明神对以色列是好的。但对于我来说，当我看到恶人的繁荣时，我的脚几乎滑倒了。然后他继续到诗篇74篇，从圣殿被毁开始。哦，上帝，你为什么永远拒绝我们？为什么你对牧师的羊群怀有怒火？记住你很久以前购买的国家，你救赎的你继承的人民，锡安山，你居住的地方。将你的脚步转向这些永恒的废墟，敌人对圣所造成的这一切破坏。你的敌人在你与我们会面的地方咆哮，他们设立了自己的标准旁白，他们的行为就像挥舞着斧头砍伐丛林的人一样。他们用斧头和舱口盖砸碎了所有雕刻的镶板，他们把你的圣所烧毁了。因此诗篇第四篇哀叹圣殿的毁灭，但其中有一些赞美诗篇，但也有一些哀叹圣殿被毁。正如我们所说，诗篇88篇又是诗篇中最黑暗的一卷书。诗篇89篇的结尾似乎是大卫之约的失败。这是诗篇第89篇。因此它的结尾提到了国王。我再次强调，这本书是围绕国王展开的。因此诗篇第二篇和第72篇都是关于王的。诗篇41篇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关心正义事业。但请看一些材料。你现在可以看到，虽然诗篇72篇以祈求普世王国结束，但在89篇却失败了。所以我们在诗篇第89篇中读到，我要永远歌颂主的大爱，我要用我的口让万代人知道你的信实，我要宣告你的爱永远坚定，你的信实已在天上建立。所以他会强烈抱怨上帝抛弃了他的子民，但总是以赞美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观点之一。你说过，我已与我所选择的人立下盟约，我已向我的仆人大卫起誓，我必使你的后裔永远坚立，使你的王位世代相传。因此他在这里背诵了大卫之约和上帝与大卫家的约。例如在第19节中，有一次你在异象中对你忠实的百姓说话，你说，我将力量赐给一位战士，我从民间养育了一位年轻人，我找到了我的仆人大卫，并用我的圣油膏抹了他，我的手会支撑他，我的手臂肯定会增强他的力量，敌人不会战胜他，恶人不会欺压他，我要在他面前粉碎他的敌人，击倒他的敌人，我忠诚的爱将与他同在，通过我的名字，他的号角将被高举，我将把他的手放在海洋上，将他的右手放在河流上，等等。然后他在第30节中给出了圣约的规定，如果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遵守我的律例，如果他们违背我的法令，不遵守我的诫命，我要用杖惩罚他们的罪，用鞭打惩罚他们的罪孽。但在第35节中他说，哦，第33节，但我不会把我的爱从他身上夺走。 我也永远不会背叛我的忠诚。我不会违背我的盟约，也不会改变我嘴唇所说的话。我以我的圣洁一劳永逸的发誓。我不会对大卫撒谎，他的血统将永远延续，他的王位在我面前像太阳一样长存。他将像月亮一样永远坚立，是天上忠实的见证。但现在哀叹来了，你却拒绝了。你已经拒绝了。你对你的受膏者非常生气。你已经背弃了与仆人的盟约，并在尘土中玷污了他的王冠。你已经攻破了他所有的城墙，把他的据点夷为平地。所有过路的人都掠夺他，他也成为邻居的耻辱。你高举了敌人的右手。因此他以大卫之约结束，看来大卫之约已经失败，因为惩罚现在施加在大卫家身上。第三本书到此结束。他以大卫与被掳者所立之约的失败而结束。我和威尔逊争论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国王的。我想你可以在第三卷结尾处的诗篇2、诗篇72和诗篇89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立即去找上帝用来建立国家的摩西。这就是你得到的，上帝啊，我希望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虽然大卫家失败了，没有遵守圣约，但神并没有失败。所以他一开始就说，主啊，在山脉诞生之前，或者在你从亘古到永远孕育出整个世界之前，你一直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你是神。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得到了上帝统治的登基诗篇。因此，即使大卫家失败了，神也不会失败。他仍然掌权。他是最终会给地球带来审判的人。如果第三卷是根据流亡写的，那么第四卷似乎是在流放期间写的。他们正在回顾建立这个国家的上帝。摩西在诗篇中只被提到一次，从第一卷到第三卷，我认为是诗篇第77篇。在第四卷中，他被提到了七次。换句话说，一切又回到了起点。神超越了大卫家。他们的存在并不取决于大卫家。他们的存在取决于永生的上帝。第四卷结尾的诗篇106是他们请求上帝似乎将他们从流亡中拯救出来。请看诗篇106篇和47节，主我们的神，求你拯救我们，将我们从列国中招聚，好叫我们称谢你的圣名，奉你的名得荣耀。然后你就得到了赞美诗。因此第四卷的结束祈祷，他们回到摩西和上帝身上已经超越了。现在他们请求上帝聚集他们，那些散居海外的人从各国聚集他们。第五本书继续讨论这一点。诗篇107的第一节与诗篇106的最后一节相匹配。诗篇107感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爱永远长存。让主的救赎者讲述他们的故事，那些从仇敌手中被救赎的人。注意他从东方、西方、北方和南方聚集的人们。所以第四卷结束了，我们从各国聚集在一起。然后第五卷开始，当他带回他的人民时，他聚集了从东方和西方，从北到南的土地上聚集的人们。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得到了一些更具弥赛亚性质的诗篇。正是在这本书中，我们得到了伟大的诗篇第110篇，其中有一位国王将统治从这海到那海，从这片海岸到那片海岸，并统治到地极。所以我想你可以看到国王在诗篇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认为当我们谈论弥赛亚诗篇时，他们最终谈论的是实现他们的我们的主。我认为这是结束课程的一个很好的说明。我们就到此为止。你能以祷告结束吗？当然。父啊，感谢你给了我们准确的预言，无论是预言的话语还是预表。主啊，感谢你，他们谈论的是你所喜悦的儿子。圣子，你感动了我们的心，我们信任他。感谢你，他正在建立他的王国，感谢你选择了我们这些没有血统的无名小族。你选择了我们成为这个王国的一部分。你们把对你们的爱，对邻居的爱，对公义的爱放进了我们的心里。你们把辨别力放在我们心中，以辨别真理与谬误，真理与谎言。谢谢你，我们在诗篇中度过了这段时光，在那里我们认识了你。我们学到了智慧，也认识了我们的主。所以主啊，你回应了我们的祈祷。我们请求你为我们的信仰增添实质内容。主啊，我们祈求我们能体验到对美德的热忱，使我们对自己的信仰更有信心， 并在受到考验时有勇气保持忠诚。感谢每一位参加这堂课的学生。主啊，赞美归于你。愿所有的学生都说阿门阿门。奉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在教导诗篇。这是第28节诗篇的编辑。